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比较仔细的去看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个罪。圣经一打开，我现在假如问弟兄姐妹说，神做事用什么方法？
用他自己的，
用他什么？用他自己的方法。好，这个答案很错不了。有没有更准确的答案？创世纪第一章，我请问你，你读完之后有什么收获？那很多收获。请问啊，神喜欢丰富，喜欢少啊？
丰富。
神喜欢分开，喜欢混在一起？喜欢分开。喜欢有系统呢，还是乱糟糟？
有系统。
有系统。对对对。那神做事他用什么方法？神创造他是用什么方法？
看就是好的。
那是做完了，对吧？做完还看，还有呢？
说。
神说，神做事用什么？
用说的
，跟你太太一样。不管是几点钟，不管什么时候，我只要一靠近我太太，她就有事情要做。结婚那么多年，我说我怎么就想不起来？说你到我旁边，我有什么事情要你做？怎么我一靠近你就不是这个倒个水啊，把那个拿给我什么什么？
你前把戏也这么说我？
真的是很奇怪啊，很奇怪的事情啊！这女人像上帝就是像这个，这上帝是说有就有。女人是跟她丈夫讲，叫她丈夫去做，做不好她说你，还是用说的。我说你要这个你就自己去做，我这样讲她还不高兴。她说了我做她不满意，她还跟我说，我还不能说你没讲清楚，我一说你没讲清楚她就生气。她说我讲得很清楚，你没听清楚。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了，哎呦，我们就开始，对不对？不是情欲和圣灵相争啊，是情欲和
情
欲
相争。
我想这东西真难学，我现在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在这还是没学会，每次就是上他这个当。他开始说你了，说你没讲清楚嘛，他说我讲清楚，你不绝对不要再讲话。嗨、哎，这没完没了了，你知道吧？
那也可能就是你没好好听。
你看今天这个跟我在这讲的话一模一样。我最吵不过他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我脾气坏。我说你脾气坏，
让你女儿说谁脾气坏。
我女儿早就学聪明，从来不 get involved。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我本来就是这样，你以前不是这样。哎呦，这没办法，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哎，这些话题挺好。
这个他是用说话的，神做事是用说话的，所以你一定要相信。那这样，我们上次讲罪的背后，罪还没进入人里面是什么？定性的标准呢？撒旦。
撒旦。
撒旦做事是用什么？
也是
说，
他也是说，他说的话的内容是什么？
引诱。
什么叫做引诱？
他让你怀疑。
我跟弟兄姐妹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当然对于问题都会自己去想啊。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出那个更基本，就是所谓大概不会错，就是你说引诱怀疑都对，都没错。他也是用说话也是对，但是。这总是还是我们的一个解释，一个观察，它有没有更基本就是错不了的东西？水装在杯子里面，杯子装在水里面，当然是水装在杯子里面，这是错不了的东西。撒旦他固然是用说话的，但他说话跟神说话有什么不一样？他做事也是用
他断章取义，他也用什么？
哎，他断章取义，中国成语都出来。你这个断章取义其实有一个更基本错不了的东西，撒旦说话
他也用成神的话。所以我觉得
断章取义，对，那个就是
说，
对，所以你就是你讲那个其实更准确，比断章取义更准确。撒旦说话是更改神的话，对不对？神说话是他自己说的，说要有光就有光，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就必定死。撒旦说话，他里面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内容，单从他所说的话来讲，神岂是真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其实他并没有自己所说的，说要有黑暗就有黑暗，他不是那个创造者。你们为什么会说诱惑啊这些东西？什么叫做诱惑？从神用的字，从神给的定义上着手，撒旦最会的这个东西。再说到我们 前面所说的异端入手的办法，它一定是用圣经一模一样的名词，可是怎么样把它定义给它更改掉了。你说现在美国这个同性恋合法化到底是什么争，在争什么事儿？是争同性恋吗？是说合法吗？它的基本的公式是从哪里来？它基本的论点是什么？最关键性的论点是什么？
它是天生的吗？
它是天生的。
嗯，它是生理上的。
还有呢？
它的权利吧，人的权利。
其实它整个在争的，啊，他们做久了之后是非常熟练的，而且一般的老百姓会没有察觉。他所在争的事情非常简单。基督徒是搞了好久好久，现在终于搞出来了，终于弄明白了，可是也来不及了。而且就算你弄明白了，你还是拿什么办法？所以你看，就德州他们一直要立法，然后他用这个东西来反同性恋，就是一句话。现在一切这个传统的基督徒反对这件事情的，他第一个他知道现在要去争这个事情，可是比他们慢了好多好几十年。他们要在美国的宪法里面再加一条。那个时候小布许大家非常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加进去，他那时候还是没有推。是哪一句话？婚姻的定义是一男一女。你以为他在争同性恋？他不是在争同性恋。美国所有的立法所有的权益通通是跟什么连在一起的？婚姻。他只要能说这个叫做结婚就可以了。其实他就是在争婚姻的定义。那个时候小贝在做节目，他讲的这个蛮经典的。他说呢，吃饭是在饭厅，不是在厕所。你要在厕所吃饭呢，我没有意见。可是你要是把厕所叫饭厅，我却有意见。他们一定是从一些定义中，什么性取向，这个是新的 gender， 这个是新名词造出来啊。这个其实都是再一层的，他为他这个行为解释，让你有一些别的名词去代替所谓的罪。对不对？但是解释到最后，他为什么要在社会上争取这个东西？一切的权益啊、遗产啊、福利啊，通通都是连在什么？
婚姻
。所以这个你要弄清楚，撒旦做工一定是这样子。圣经一些最基本的字，他让你搞不清楚，这一个一个来不，你知道这是查不完的。比如说约翰福音3:16里面有哪些最基本的字？保罗所讲的哥林多前书15里面有哪一些最基本的字？最基本的字通通都在里边了。为什么我一再的劝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讲一讲自己的思想，可是不要再继续想下去。你发现这是个问题，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他那个字到底是怎么用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撒旦整个的工作以及他怎么样让你从这条路偏出去，他一定从字的定义下手。那从字的定义下手，我们要明白有两条路。明白第一条路就是说，圣经里面这个字啊，到底神是怎么替我们解释的。就像为什么我们上次你在讲那个老题目，灵魂啊、肉体啊、罪啊，罪是跟肉体有关系，肉体是卖给罪，我是属乎肉体的，一定要弄清楚。弄清楚之后你就开始明白了，你开始知道你里面有什么情欲与圣灵相争，你开始知道罪是借着肉体做我们的主，对不对？当我把这个肉体拿来服侍神的时候，哎，那马上就服侍神，是不是？对不对？就24小时就传道的了。服侍神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这全部都是相连在一起的。你千万不要去动它，好吧？那一个就是说，把圣经里面对罪啊进一步的相关的词把它弄清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不忘了，但现在只想起来这个就先讲这个好了。
你说的都挺对，挺有道理。
嗯，
但是呢，我们学圣经没有你那么熟，也记不住。
嗯，
所以你说用圣经的话回答，不知道。
我知道，所以才会要，
所以才来学，
所以才要复习嘛。我知道，所以才要复习。只是复习的，你不要觉得说我们上过复习课了。No， 你真的考试，
总要来回
想。你要真的去想，不停的想。你可能觉得我圣经熟，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一直在想，不是学，一直在想。我对别人的答案不满意，我不满意。我觉得在教会里面讲的太不清楚了，以及所提供的答案不是从圣经的。你真的把圣经的话拿去看，圣经讲的挺清楚啊。那我们还要找到一些再也错不了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在神跟人中间，神一直看重的问题仍然是哪一个问题啊？
神
罪的问题，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叫耶稣降世，替我们的什么罪赎罪赎罪？从来人跟神中间就是这个罪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已经得赎了，仍然是在这里面，是不是仍然是我们这剩下的日子，你是照着罪去行呢，还是照着圣灵来行？只是对于这个罪啊，你要胜过他，你就要有进一步的明白了。圣经第一次讲，我们说是在这个该隐跟亚伯的事情上，神把这个穷一下子给他揪出来了。这个东西叫做罪，罪就在你的门前。你要记得，他说你若行的不好，他不是说那个不好是罪耶，对不对？你记得这个话，要仔细的去看它。第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他让你去看，你为什么？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行得好还有证据。你若行得不好，哎，那个就是罪。他不是这样讲，你行得不好，这个不好是我们按着神所造的人里边本性里面所知道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你一有这个不好的行为的时候，罪他就怎么样在你门前。哎呦，这个话很厉害啊！这是第一次神启示这个罪。第二次最最最最清楚的神启示这个罪，晓不晓得是在哪里？我们经常说，哎，以色列人在旷野犯罪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不错啊。但第三十四章很特别的一件事啊，这个以前我在主日也讲过，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做过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这个什么外太空人呐、啊，在哪个地方啊有太空船下来啊，这个那个基本上是胡扯了啊。但是我如果问你说，神啊，创造世界宇宙万有的这位神啊，耶和华啊，我们信主的都知道，他曾经双脚站在地上，特别向世人显示他自己，你想不想在哪里？基督徒都是打住，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说啊，不是呢，那个以前还有一次。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啊，真的吗？哎，这个比什么外星人显现要，这应该是最轰动的大新闻了啊。可是我们很少去注意这件事情，因为这一次啊，你看三十四节怎么说的呢？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哎，这时候以色列人犯罪，大大的得罪神，他们都出了埃及了。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奈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片山都不可有人。哎，看第五节，摩西就照着他的吩咐上去。第五节怎么说的？耶和华在云中干什么？
降临。
你晓不晓得有这事儿？听说过没有？没听说过吧？这个事儿新鲜了。他在云中降临，他降临了干什么？宣告自己的名。宣告什么叫做宣告耶和华的名？那他不是就是耶和华就好了吗？什么叫做宣告？
正式呗。
那正式干啥呢？
告诉你是耶和华的。耶和华的
啥
定义？
是定义吗？还是叫什么
神性？
神性啊，我这个神学名词开始出来了。这个宣告我们知道它很重要，对不对？你先别想，你先去读读好了，好不好？看看你能不能找出一个不会错的定义来，大概的了解它啊。他说：“耶和华是什么？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哎，首先你就是说你在读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这个革命八股啊，因为这些话我们都太熟了嘛。你要晓得他第一次降临，哎，在这个以前，你去圣经里面有没有找到神自己把他这个丁青所说的神性啊，叫我们讲明白？这个神性里面尤其是什么？它是有什么的？
有
怜
悯，
有恩典。我们常常认为说旧约的时候传的是律法，其实不是。旧约的时候神和摩西站在那里，他要以色列人真正明白的是什么？我是一个怎么样有律法的神吗？你们要遵守十诫吗？不，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些都是重要的词啊。不发怒还是怎么样？
不轻易
发怒。这个不轻易发怒这句话有没有点熟啊？我们在哪里读的？新约
爱是恒久忍耐。
对，这个话哪来的？这里来，有怜悯有恩典。他耶和华其实他就在讲耶和华是爱， 并有丰盛的什么慈爱和诚实。他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干什么了？第七节头一个字是什么？
为。
为，这个为是什么？为是什么意思？就是前面这些东西的目的，对不对？丰盛的慈爱诚实，有怜悯，有恩典，是为了要干什么？为几个人呢？千万人存留慈爱。两次讲到爱了，这个慈爱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赦免，他不是说罪，他赦免什么？
罪孽。
还有呢？
过分。
还有呢？
和罪恶。
啊，好了，这个考试啊，不是我要说啊，很多的传道人都要给你考到。神自己的启示分成哪三个角度来看？这三个你不能说是三个部分了，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三个我们就比较安全，就说三个方向、三个角度来看，这三个方向、三个角度所说的各是什么。然后这里尤其告诉我们，绝对错不了，就是说当耶和华降临宣布他自己的名的时候，他所看重的事情仍然是什么？人的什么？罪，罪，罪。他一切的问题都是要解决这个当初亚当还有他的儿子该隐这个什么问题啊？罪的问题。这件事情永远是神注意的地方，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也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耶稣来是背负世人罪孽，除去世人罪孽？为什么神就做这件事情？
这三个怎么来？怎么来的？
这三个怎么来呢？就回家做功课。
怎么说？罪孽和魔鬼。
那个直到三四代，所以
共产党
就学会了查经。
共产党是个大查经班，你不知道。
这个我问过 Kim， 我说这个罪怎么会传代呢？
嗯。
这个教育嘛，是你的父母怎么教育你，那等你再教育你的子女，你务必会带出父母的影子来，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影响，好像就是。
我实话说，
这就算是传代了。
成了这龙
城龙。不是，你现在念清楚，你现在念清楚这个话，念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地方都还很开心，对不对？我说很好，哎，上帝，你果然是，谢谢你这次来跟我们宣布，对不对？哎，怎么忽然呢？话锋一转。他说什么？
自负机
万不已，慢慢来，慢慢来。你问的这个问题啊，说罪怎么传下去？这个其实不是他要讲的，是他传下去也好，不传下去也好，你怎么还追讨到三四代？是问题在这里。
对呀，
这个更严重，对吧？这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首先，你既然这么疼我们，你应该说什么？不以无罪的为有罪嘛？你怎么说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呢？
就是说。再慈爱也不能。
慢慢，别急着打，别急着打，你就把问题存在心里面。然后和大家一再讲，玛利亚之所以成为玛利亚，圣经形容她最多用的词是什么？
放在心里。
反复
思
想，不是反复回答。OK， 咱们中国人就是反复回答，今天这样答，明天那样答，反复思想。这的确看起来很奇怪啊，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想想看，他如果反过来说的话，是不是更有道理呢？
那都有罪啊。
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
哪里有无罪
啊？你反过来讲，第一，他没有这个实情；第二是废话。可是你怎么这么凶啊？不但以绝对不会搞错，他说你有罪，你就一定有罪。我们现在信主的都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是这听起来还是很刺耳。你我有罪，你还要干什么？
追讨
这个话不用解释了，但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开始了。这你当初召我们，就是前面答的，干嘛这么麻烦？你要么就让亚当不会犯罪，要么你再造一个不会犯罪，对吧？要么你早早把我们的罪除掉，要不然你让我们信主了以后呢，罪就没有这个势力了，都好吧？干嘛这么啰嗦？本来这些事情都跟你有关，你现在还要追讨，并且追讨是什么？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你说罪为什么会遗传？这个其实蛮简单的，因为罪它进来它就不走了。流感为什么会从我身上到你身上？因为那个病菌它不走了嘛。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我们这样讲，它成了一个活体了，它就让你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不是自父及子啊，自夫及妻，我要是不结婚的话，你知道我少犯多少罪？那不是淫乱的问题，而是吵架的问题。夫妻吵起架来最凶了，对吧？ 我太太跟我讲，我以前没有这样子，我从来没办法想象我对一个人说话会这么生气。他要追讨我们的罪，不是向我追讨，父亲的罪要追讨三四代，那儿子有没有罪呢？孙子有没有罪呢？那这一下去的话，我们还有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没了。
然后他这句话一讲完就结束了，这就是他宣告的名，懂不懂？看先别生气，懂不懂？
我现在还有罪孽、过犯、罪恶，
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是不理解。
嗯，就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还是这前后矛盾呢？还是怎么样？
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说、
为什么要这样？
哦，那你觉得那个时候啊、摩西听懂了没有？
摩西听懂，
所以他急忙俯身，
然后他说什么？
你下拜，
就求你
怎么样？
蒙恩，
求你赦免呢？
摩西听懂在什么地方？就你不懂，
摩西听懂这个神有这个权柄，
他们
神有这个权柄
追罚他们的罪，
所以他不敢问为什么、他就是求你赦免。
如果我把这个话哈、从文法上从句法上再反过来我再给你念一遍，看你懂了。第六节开始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这个宣告是向所有的以色列人宣告，所以这个东西值回票价的，就是任何一个人类的历史上没有看见神亲自来宣告，讲话的次序改一改。耶和华，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样听懂了没有？
先宣告他是要追讨罪，
对，
然后他还是会赦免罪，
对，他还是会赦免，就不太一样，这个讲法不太一样。摩西聪明在什么地方？你必须要假设，这天摩西是非常聪明的。摩西他就干什么？摩西是急忙伏地下来。我们在这谈了半天，他早就已经说完了，而且他一说完之后，第十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表示摩西办得很对。摩西聪明在什么地方？跟我女儿一样聪明。
抓到重点了。
抓到重点，他重点是啥？
重点就
赦免
了，赦免罪。
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会搞经济就是这样子？真的，我女儿去买东西，小女儿她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全班到这个拉萨去，对，那时候那是幼儿园、小学，对。今天他带了50块钱，我不知道带这么多钱，这只要有 grandma grandpa 在这边，那就是 you know, 什么都是给钱。那小时候给钱呢，我爸爸还在的时候开了一张支票放在红信封里面给咪咪，咪咪那时候很小，拿着支票还给我爹，红信封拿着那啥好我小女儿呢带她去买东西，她说 daddy 你不要用 credit card，你要用 cash， 我说我用 cash 啊，为什么？他是用 cash， 他给你钱呐、啊，你给他一张，他给你一堆啊，你知道想两斤，他觉得那个好。好了，这下子小家伙他可大方了，全班同学跑到拉萨去，他50-60块全部花光，每个小朋友他买东西给他，怪怪个把我们气死了。他现在还是在买个什么东西，他就你问他多少钱，他说 it's only $20。
哈哈，觉得20
当然是太小。Only $20，这你有钱在那里为什么不用呢？你有这个需要就用嘛，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见摩西的聪明？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是罪，这个罪啊，这三方面我们现在还没讲到。更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要讨，你这个讨在神，这不是讨在鬼。你这一讨下去，我有没有活路啊？我根本没活路，可你把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东西摆在一起，你绝对不是叫我生气，那你宣告什么？你说有这个人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在你那里有一个存款联储基金，你看现在美国又是这样，美国就是这样，什么问题啊自己办砸了或者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干什么？丢钱，对吧？这个克里米亚杯给这个俄国的总统硬是把所有的这个欧洲美国的领袖都玩弄在手里，玩完了他怎么办？美国国会通过 $1 billion 就往这个 Ukraine 去丢，要制造一个问题，美国就丢钱，对不对？你现在知道有我们过不了的关，从亚当你就跟我们算这个账，你那时候还没讲说三四代，你现在把我们救出来， 你要追讨我们的罪直到三四代，看来这个事情是没商量的。你这个神干什么？古怪，我也不敢问你，因为你要做事我没有意见，你为什么要这样追讨？我也不能说你不公平，我也不能给你伸冤，对吧？这个问题我不可能解决，就在你来说这么重要，可是你偏偏你有一个什么美国印钞票的这个啊财政部叫做什么
什么？
不是，慢点的，他这个有特别名词的，对不对？除了债券啊、股票啊、黄金啊，还有什么？
怜悯，
可不可以用啊？恩典，这都是从前没听说过的，什么十诫里面没讲的东西啊？有怜悯，有恩典，还有什么？慈爱，什么叫诚实啊？
信实。
诚实是什么？定时。
信实
，信实是什么意思？
说话算话。
哦，就是不会叠价的美金，
嗯，
对不对？丰盛的慈爱啊，用不完的金子啊，为多少人存留啊？
为千万人
。这千万人，前面是一个人的三四代，这千万人的三四代，通通都够用。这个存留是专门为了干什么用的？现在美国最怕什么？那美国政府最怕什么？天灾。为什么？救济金已经干什么？
没了，
从刚吹烂开始就已经没了，
嗯，
对不对？现在华盛顿又山崩，今年这夏天要是德州来个大的台风的话，那你就没钱了。但是我们这么多的罪，你这么喜欢追讨，你存的够不够啊？够不够？够。我们有多少罪啊？我告诉你 $20 你这么多，对不对？急忙伏地下拜，说什么？你跟我们讲，就是我们在你眼前蒙恩的嘛，你又来跟我们同行啊。哎，我们当然是应这景象的百姓，但你又要追讨，那现在很简单吗？
就是
给 cash 就好了吗？还找回一大堆吗？求你干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他都忘了一个叫做过犯。你那个什么慈爱、诚实、廉储基金的这个啊怜悯恩典就用就是了嘛？你这么多，你为什么不用啊？你就用呗。这个叫做什么？认识神。这个叫做什么？会做生意。后面还有一个比摩西更会做生意的，这个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你们大概不记得了。大卫
。
哎，大卫诗篇51篇，那可是会做生意。你去打这个跟这个对，你就知道了。那时候大卫他跟别示巴犯了淫乱，不但犯了淫乱还杀人，对不对？撒谎，所有能犯的事情呢一下子全都犯完了。然后先知拿单来跟他讲了一个故事，他正在说那个人是谁，仗义直言的先知拿单就说这人就是你，乖乖。大卫马上服下来，他就说我有罪了。先知拿单就说什么赦免了。我们一看说怎么这么不公平呢？其实神知道他做生意做不过大卫。摩西已经很会做生意了，他加了一句话，以我们为你的产业。那不但你把我们问题赶快解决啊，还给我加薪，就是这样子，以后就别再搞这个事情了。哦，大卫你看诗篇51篇那可是厉害啊。但是你要内行，你不内行，你不去想那个问题，我们一读那个就说哎呀神那么不公平，他犯这么大的罪马上就赦免掉了。不，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呢？这是最重要的。他说神啊，我每次看到这我就想笑，求你怎么样啊，按着你的什么
慈爱怜悯我，
按着你丰盛的什么
慈悲
涂抹我的什么
过犯，
那是刚才摩西忘了讲。还有呢，求你将我的什么
罪孽
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什么
罪
或者是罪恶。他一个都没漏，而且他说了，你老早就讲了，你都替我预备好了，现在只要跟你认错，你都说了，你特别为我这个事情存留。我常问弟兄姐妹，这个叫做认识神还是叫做不要脸，哪一个？
反正人家有人就说了基督徒，
我人家说什么不管，那是绝对不认识。你说什么？为什么我说讲话要小心？因为你这么一说整个都停掉了。你说什么？这是对还是不对？他是应该这样做还是不应该这样做？摩西、大卫这些人是应该这样做还是不应该这样做？摩西是为整个以色列百姓求，因为以色列百姓前面犯了大罪了。但是从摩西到大卫，几百年下来啊，你就没有看见什么人在这件事情上这么内涵。大家光知道去献祭， 哎，大卫他不这么献祭的，他还说什么？51:16，你本不喜爱祭物，你若喜爱，我就献上。刚才耶和华宣告自己的名，有没有提到献祭啊？
没有，
根本没提。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美国的人就听得懂了，因为现在上大学多少钱，知道不知道？你们要生孩子的，小孩子还小，小不晓得现在上大学多少钱？我不是说 Rice 啊，不是说私立大学，修大
一年也要20,000块钱，够了，
快去。修大这么贵啊？
真，我的女儿上修大，我在说啥？修大，
这是这么贵啊？
公立大学，长得简直是不得了。都开始存这个子女教育金嘛，听过很多爸爸妈妈管教儿女，还没有听过一个爸爸这样跟儿子讲话：你再不乖，我把你这个子女教育金的上大学钱我给你花掉了。没有这样的爸爸，你知道这事儿有多重要吗？在神那里他是分门别类的，就像他创造一样，有这种什么司法院、立法院，还有什么怜悯院、恩典院，彼此是隔开的。十字架一个是直的，一个是横的，那个横的叫做什么？司法院、立法院、审判院、公义院，对不对？直的是什么？怜悯院、恩典院，哪一个圣啊？他的怜悯和慈爱一定大过他的审判，而且你人再坏了，不能够动到他这个东西，明白吗？我们常常说神这么不公平，你看那个人这么坏，他临死之前认主，他就好了吗？哎，有什么不行呢？耶稣说我做好人，你们就眼红吗？要注意这个事情呢、啊，在神那里有另外一个隔开来的、分开来的教育基金、怜悯基金、赦罪基金，是你无论怎么坏花不到他，而且不要说一个人这么坏，千万人他都给你赦免掉。但是谁会去用？到大卫为止，就两个人用。一个是摩西为他全族的人，一个是大卫为他死路一条用。你要认识这个神呢、啊、尤其我们新约的人知道啊，神一下子把你的肉体和你的灵魂分开了，所有你以后一切犯的罪通通算在你的肉体上，但是你的肉体当你受洗的时候已经干什么？败葬，这根本他就不算你的，只是说你糊涂又跟他去了。撒旦就是要说再算你的，再算你看你这个人这么不好，圣经从来不这样讲，他叫你不要再顺从他。你了不起有个错，你就是顺从了他。51:51那是更厉害，他只是他开头他写了好多好多啊。等到他写完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比如说7节，求你洗涤我，我就
比
血更白。哎，请问他没犯这个罪之前，他有没有比血更白？
不会，
犯了个罪来神面前做生意，而且还要干什么？啊，比原来还好。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呀。还有什么？9节，求你掩面干什么？
不看我的罪。
不但我不看，你把我赦免了，以后你不要再提这个事情了。有的事情我不能跟我太太提，我一提她就生气，对不对？然后我现在犯了一个罪，你除了要把我这个解除净净，解除我的罪的话，还要涂抹我什么？
一切，
我就说他会做生意。本来是杀人犯，现在要做大学教授；本来是乞丐，现在要做富翁；本来跟神没关系的，现在在底下还要干什么？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什么
清洁的
心。这个人是内行，他知道他的问题不只是神那边，他自己里边还有问题。我里边没有一个什么清洁的心，你给我一个什么？
正直的灵，
坚定的灵。所以我们的后来的救恩呢、啊，都是照这个来的。这叫先知，就是他明白神，神就用这样的一个人，把这些话很巧妙的老早给你讲出来。我们现在是得了一个什么清洁的心，对不对？然后你给了我之后还怎么样？11节，不要丢弃我，这话讲得很坏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我每次离开你的面是谁负责？你听见没有？你不要光在那边说，哎，神为什么造一个罪人？你这个话都是不会做生意的话，会做生意的话是这样讲的。同样的意思，对不对？而且你给我的什么那个灵啊，正直的灵啊，不可以收回去。他为什么会这样祷告？以前扫罗就是这样子啊，有圣灵在他身上，后来上帝收回了，他一看着这不行。圣灵这个名字谁发明的？你知道吗？大卫在这里第一次叫出来，
这是第一次。
你以前都说神的灵，神的灵，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有没有看呢？人家内行就是内行。所以你为什么读圣经要慢？要小心的是，不要自己去想答案，真的是有答案的。可是他除了这样之外，13节也答了上次 Alan 的那个 Why， 我就把你的道 只教有过犯的人，得了一个什么教授，终身教授。所有有过犯的人，你们来学我这个样子，只赚不赔。但是你这样做下去会有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不要光看公平不公平，这个人的身上最后有没有发出神的音乐？有没有发出了？他不管你这个小提琴是丢到海里、丢到垃圾堆里、有了火了、被人家砸了还是什么，或者演奏过任何的音乐，到最后神所要的是什么？发出你的音乐。你要发出他的音乐，你自己不能出声，琴自己会出声就麻烦了。啊，我们这个讲不完了啊，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个，他为什么要从这三方面讲？什么是
罪孽、过犯？
哎，和罪恶有何异同？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对这个东西有所明白之后，又有什么帮助？你越是在这个事情上下功夫，你越来越成专家了。不但自己能够从罪的这条曲折盘旋的这个迷宫里面走出来，你还能够把这个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让神鼓我的心弦呢，发出你的音乐。不但是一个人的音乐，而且是什么？千万人都是被神追讨的、被神定罪的一些罪人，从他们中间可以发出很好的音乐。今天丁青带我们祷告吧，好不好？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在这星期五的晚上在这查考你的话语。真的是学习神你自己说的，你是一个怎样的神，你怎样一位慈爱的赦免罪的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是亏欠了你，犯罪都是一个罪人，可是我们听到你是一个慈爱，你是能赦免罪的神，我们就能够把担子交托在你身上。所以求你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从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知道神是怎样说的，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些表面的理解上面。主啊，求你真的用圣灵引导我们去读圣经。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